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传道书》的第五章。本来牧师的题目是对财，光光是这个对财。后来呢，实际上你去仔细的去读呢，第五章不光光是对财，这里面包含了对神的态度、对人的态度，还有怎么样对财的态度。好不好？我们先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又招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殿里面来敬拜、来仰望、来听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主你借着传道书第五章，让我们看到说这位传道者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这一位一生极其荣华、极其富贵、极其权势、一切都拥有的所罗门王，在他晚年的时候要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唯有我们认识那一位天上的神，唯有我们遵循他的旨意，遵循他的道理，我们在这世上才能得福。主啊，求你把这个道理讲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今天这是远超过所罗门王所得到的启示，我们所知道的乃是更多的，我们所看见的乃是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复活升天，神的儿子已为我们舍了，又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我们更要知道如何在地上谨慎自守，又带着智慧往前走每天的。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你的圣灵丰丰富富的感动我们弟兄姊妹，台上台下的一起在这里分享这个信息，领受这个信息。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呢，弟兄姊妹，我呢，有三个月时间没有在讲台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了。那么我上个礼拜啊，在校园团契里面，毕业聚会，那我有这个给一点很短的信息。那么我就说呢，我这三个月到哪里去了？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对吧？我去看望我的父亲去了，很大一段时间呢，在看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得了这个很重的病。那么我在做什么事情呢？我这三个月实际上是什么呀？尽我的本分，对吧？不是他给了我这个，也不是说他给了我那个，实际上他从很小的时候也没给我什么东西了。但是呢，他是我的父亲，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当怎么样？尽我的本分。我们弟兄姊妹其实都是这样子，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家里面有人生病的时候，你当尽你的本分。传道书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传道书告诉我们，我们人还有一个本分要尽的，这个本分是什么？是敬畏我们在天上那位天父，敬畏那个日光之上的天父，并且要遵循他的话，亲近他。这是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人所要尽的本分，并不是说天上的神给了我们这个，给了我们，当然他赐给我们万有，对不对？但是因着他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 Heavenly Father， 我们就像跟地上的父亲一样，你认识他，敬畏他，走在他的旨意，在他的话语里，是我们人所尽的本分，弟兄姊妹。所以我那天这个上个礼拜的时候用这句话劝勉我们的毕业的同学们，你们出去的时候不管到哪里去，要知道我们有一个本分的。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有个本分的。有些人还没有认识神，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认识那位天父是所尽的本分。你每天想到这个的时候，你想到我在世的父亲，我要不去孝顺他，我要不去纪念他，你觉得你是什么样一个人？同样的道理，你若不敬畏那位天上的天父，不去遵行他的旨意，是一样的事情。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本分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带着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在这里敬畏神乃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凯平刚刚也在带诗歌的时候在讲哈，实际上传道书你看到整本传道书讲的就是画了一条线在里面，对不对？看到这条线在这里哈，这条线是一个什么线呢？是一条日光之上的线。我们这些人看天怎么样？你看到就是日光，就看到云嘛， 看到云之后你看不到上面是什么，你坐着飞机往云上也就看到那么一点点而已，对吧？你再坐着火箭再往上也就看到那么一点点而已，你看到就是这个日光之下的这些事情。那这是我们在空间上面看到的，就是日光之下。我们在时间上看到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在时间上，你往前看，很可怜的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一副棺材。你再往前看，你看到明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对吧？啊，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有很多的期待。毕业了，明年我找了一份工作，再过一年我要升职了，从这个职员变成了一个经理。再过两年，我这条路变成 VP 了，对吧？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我变成一个公司的老板了 ，CEO 了。或者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规划，但是你看到最后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不透的就是你那副棺材，对不对？在时间上你看到顶了，你就看到那副棺材。所以我们这些人是什么怎么来的？我们这些人若是你不信神，不认识这位天上的天父，我们就是非常非常偶然的被出生了，对吧？哪一个出生也不是我们自己预备的。哪一个人在这里敢说我出生是我告诉我父母的？你在什么时候要出来？你的出生是偶然的，但是你的死亡是必然的。你偶然的出生之后，你就知道我必然要走到那条路上去，我必然等着我的是那副棺材。那么我们这一生的路怎么样？就像这位传道者在这里描述的这个日光之下一样，是极重极重的劳苦。哎呀，我们可能年纪越长的人呢、啊，我还不算年纪很长哈、啊。这个一个礼拜以前，他们很有意思，叫我去我们这个毕业啊，这个让我去分享一些祝福哈、啊。结果这个上面叫做长辈的分享，长辈的祝福。哎呀，我一听啊，我变成长辈了，什么时候我从这个校园团去就开始慢慢变成这个，从大家的这个一开始我们都是这个兄弟嘛，现在变成长辈了，那我也变成长辈。那但是呢，我40多岁哈、啊。我看到的已经是极重的劳苦了，真的是极重的劳苦。我前几年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妈妈生病了，难呐，对吧？就我一个小孩嘛。”我这个我爸爸又生病了，我说：“这事情怎么又到我头上来了？你再缓两年吧，啊，不要那么连在一起嘛。你让我再休息一段时间，让我再把我的事情做做，让我们家的小朋友再长大一点，然后我再来有时间来处理这个老人的事情，对不对？不是这样子。”对，不是这样子。我们所经历的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我们很多年轻人，这个最近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生重病啊、得癌症的这些年轻人越来越多。你可能根本就没有预想到的，明天哪里不舒服一检查，哦，那我父亲也是这样，他的身体很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能吃饭了，觉得要吃不下去了，一去检查已经都。这个胃肿瘤的晚期了，都是这个 stage 4的四期，那么都是这样子啊，你没有办法，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发生的什么事情，所以人所经历的是什么？是极重极重的劳苦啊，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极重的劳苦。然后呢，那所罗门王呢，就在想啊，所罗门王实际上是一个大有智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他求智慧，神给他智慧，然后大有智慧，超过那个世代的众人，他又有权力。他又有地位，他又有钱财，他所有我们这些人所追求的，对吧？我们这些人可能很多人在追求，不管是名利地位的，这些人这些追求，他当时都有了。他不光当时都有了，他可能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了，对吧？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因为他是说这个大卫的儿子，他是王，要接下来做王的。他有这么多的智慧，他就想啊，哎，那我是不是凭着我的智慧？能够想出一条路来，超过这个底下的这一切的劳苦的，让我这一生能够有一些超越的，对不对？所以他就想啊，那我用这些物质的享受，我用人类的智慧，可不可以有这条路出来呢？最后发现，享受无法超过死亡，智慧也无法超过死亡，因为最后你看到点，那一点在那边，你是穿越不了的。就是我们的那副棺材，对吧？谁能穿越那副棺材呢？快穿越不了的。有一个死亡在那边，把我们这一切好的东西跟我们都隔断了。所以说，就叫做虚空的虚空，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一些捕风。 你知道虚空在这边有两个意思啊，虚空有哪两个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也查了这么长时间，大家抄了很久了哈。我当时我走的时候还没有开始抄，怎么突然之间就看见大家开始 post 的这个抄的？大家抄了那么久，你们觉得虚空是哪？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虚空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思在那里，第一个是什么？反一反空虚，对吧？虚空把它反一反空虚，一切都是空的，都是看不见。第二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很多处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嘲讽啊，好有意思啊，坏人活了千年，好人连50年都活不到，对吧？哎，我每天都做好事，结果死的比别人都早。这个作恶的人不但没有得了惩罚，并且怎么样，哎呀，活得很开心，最后寿终正寝，好有意思啊。这是什么？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在这里虚空是什么意思？这里虚空的意思是好讽刺啊，对吧？好有意思啊。我并不能知道，按照人类的智慧，看到没有，这是智慧，你按人的智慧你想象出来有一条路的话，若是人有这条路的话，你应该好人得好报，坏人得坏报啊。为什么坏人得了好报，好人得了坏报呢？所以他总结出来什么？智慧没有用处，没有益处，然后世人与兽呢没有区别。对，我们想想看，可能活着，若是活在一个很卑贱的地位，还不如一条狗呢，对吧？我没有养过狗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养过狗，你知道这个家里面狗这个宝贝的不得了。但你看到中国那个山区里面那很多孩子啊，小孩的待遇啊，远不如一条狗，真的是这样子啊。出生起来就出生了就被遗弃，被虐待啊，怎么样，远不如一条狗。那你想世人与兽有什么益处呢？所罗门王在那个晚年的时候看尽这天下的一切的世态炎凉，那就想到说我们这些人跟兽有什么益处呢？那好人不得好报，坏人不得好，这个坏人不得坏报啊，很多处在讲。那今天呢又讲了一点，这叫钱多并无喜乐。因为我们在想象当中的时候，钱多会有很多的喜乐，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就在想，哎呀，我要再多一点钱的话，我可以干这个，我就不用那么拮据啊，我就可以有一处大房子，有一处这个那个。但你没想到你大房子买的时候怎么样，你每年交的 property tax 要多很多的，你的地税要多很多，你每年发现的时候我赚的很多，用的也很多，结果到头来怎么样，还没有剩下多少钱。长寿多子多福也未必是福气哈，你多子也并不是，我们也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对吧？你有很多的儿子，最后没有人再来侍奉你，来奉养你，那么人心里满了诡计。在后面呢，讲到智慧未必让人亨通，愚昧却让愚昧人却做高位，那灾难呢根本无法预计，所以我们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切的事情，这个十二章里面呢，穷尽这一切的事情，好让我们知道在日光之下呢，这些事情没有什么益处的，没有什么好处的。就好像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我是念这个电脑的啊 ，computer science， 你知道。我们在电脑里面都有一个所谓的往前滚动的窗口啊，叫做 sliding window， 对吧？你这个你某一个程序被打开了，它就活了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它完成它的任务，它就走掉了。所以我们这里每个人就好像那每一个小的这个就在这个 window 里头 sliding window 里头，什么时候这个窗口往前走了，这个往前走，我们就被甩到后面，我们就被抛弃，我们就走了，我们就从这个时代就退去了，就不在这个时代里头。所以这个窗口是一直往前走的，对吧？这个时间呢，这条线是一直往前走的。若是我们就活在当下的这个境况里面，很快很快很快，我们就被抛弃了，我们就走掉了，走远了，对吧？所以摩西在诗篇90篇里面怎么说？对吧？所夸的都是，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就像风一样，转眼成空，对吧？我们能活多少年呢？所以呢，这是时光之下的事情。所以他这个作者啊，用的这一些事情呢，并不是完全都在消极的在告诉我们。你知道犹太人在什么时候读传道书这本书啊？他 他有犹太人的几个节期，对吧？每个节期他会读一本重要的书。你要在逾越节的时候读什么书啊？诗篇、雅歌，很有意思。哎，你说雅歌，你去读一读看，这个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嘛。那逾越节的时候是救恩呢，这些人被拯救出来，为什么读雅歌呢？所以在很早的时候，犹太人就已经明白，说这个诗歌，这个雅歌里面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下一次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一起来读一读这本书啊。那个这个所罗门王跟苏拉密女这个故事啊，实际上真的就在预表了主耶稣这个救恩呐，这是何等的伟大。当然他没有那么强烈的那么清楚的启示啊，但他们就有些暗示在那边。什么时候读这个传道书这本书呢？是在祝棚节的时候。你知道祝棚节的时候大家是欢喜快乐的时候，怎么会读这么消极的一本书呢？读消极的一本书，在这个日光之下的这一切的事情，就好让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消极，这么消极的事情好让有一个更积极的意义能够带出来。那个意义就是说，在日光之上啊，就刚刚海平讲的，对吧？这个日光并不是在这里就止了，在日光之上有一位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万有的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对吧？这位主宰是超越一切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在他也没有限度，也没有无法测量。什么时候我们从日光之下的这些每天这样劳碌的生活，每天这个脑子里面这些很有限的事情能够突破出来，能够认识连接于这位日光之上的这位神，什么时候你的生命怎么样就有意义，就不一样了。就好像我每次跟他们这个学生在说，我们的电脑里面那些东西，对吧？你说电脑里面这个打开你的这个一个 program 一个程序在那边跑，它再有力量它也救不了它自己。为什么呢？因为电一拔怎么样，这电脑里面这所有东西都要死掉的，对不对？你电什么时候插上去它又回来，电一拔，你知道这个我们很多的像 Google 啊，像这个就讲远了哈，在这么大的所谓的数据中心啊，这些电脑会 run 这个跑很长时间，但是最终怎么样也会把电拔掉重新再启动一次的。所以呢，这些里面的东西，这个电脑里面所跑的所 run 的这些，若不认识不连接于电脑之外的这一位设计者创造者，就我们这些坐在这个电脑前面的这些设计这些程序的人，若没有这样的连接，他们的意义，他们的生命就是没有意义的，对吧？因为他就等待的就是下一次断电嘛，断电完我就死了。但是什么时候与外面的这位创造这个写这个 code 的人，写这个程序的人发生联系之后，他们的生命就有意义了，因为他有一个 purpose， 他有一个意义在那边，他知道他为什么而活，并且我也可以救他们脱离怎么样，脱离断电所带来的危机。我可以把它 copy 出来，我可以把它放到下面一个地方，他就生命可以继续延续下去。所以诗人的目的呢，让我们能够联系到从底下的这一切的无意义的事情，想到联系到那位日光之上超越的那一位创造主宰，好让我们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就是人所当今的本分。就我刚刚讲的，他讲说人所当今的本分的弟兄姊妹，他没讲这是人要做的，这个为你们好的，他诗人不是这么讲的。诗人讲什么叫本分啊？本分是个 baseline， 对吧？你不能比这个本分更低了，你不能在，你要低于本分，你就像我们不敬畏我们的父母，那这个在哪里就说不过去了。并不是说这个 extra 的，对吧？我们有拿到 bonus 了，你敬畏神就你就有一些奖励。他说这是人的本分啊，不能比这个更低了，弟兄姊妹。不认识神是讲不过去，不敬畏神是说不过去，说不明白的。敬畏神才是我们最最最最基本的事情，这是诗人要告诉我们啊。好，那么第五章我们开始讲到说，第五章里面呢，你去细细读，有三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呢是讲对神的态度，第二部分呢是讲对人的态度，第三部分呢是讲对钱财的态度， 最后呢，带出来一个比较正面的信息。那再讲到最后，那么讲对神的态度呢，你会看到呢，你要读这本传道书十二章，对不对？一根主线就是虚空。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虚空补风。那么这一段讲的是什么是虚空呢？这段讲，若是你到神的面前来，不谨慎自己的脚步啊，不谨慎自己的行为，不谨慎自己的脚步，然后你去贸然的去献祭，这个就是虚空。什么意思呢？因为神并不是偶像，对不对？他是一位有生命的主宰，他能够听我们讲的，他有自己的判断，他有自己的主权。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应该谨慎自守。所以这里的所表达的意思啊，跟撒马尔记那里撒马尔跟扫罗说的听命胜于献祭啊，这样的一个意思是非常非常的吻合的。说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乃是要谨慎我们的脚步，不是多言。所以他后面讲的谨慎脚步啊，言语要寡少啊，许愿要还啊，这些事情都围绕在这样同样一条主线里面。就是说你到这位神面前来，他是一位有生命有主权的神。这个很不像什么呢，弟兄姊妹？很不像我们很多的拜偶像啊。我们就讲，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不会啊，有人拜佛的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很多时候来了这些慕道的朋友啊，有人拜佛的，有人是拜这个其他的这个妈祖的啊，有人去拜这些偶像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啊，那一般到这个庙里面去拜佛的，或者拜这些妈祖的，这个怎么个拜法啊？你们有没有观察过？确实有点头啊，你要观察过他们怎么拜。我观察过，因为我们去年上个月的时候啊，五月份的时候呢，我跟静源也在中国，我们去了一趟云南。那么云南呢有很多的藏传寺庙啊，那我就一天就看到一个藏传寺庙，我们进去参观一下，看见吗？那个里面呢就是烧高香拜那个烧那个松枝啊，烧的我就后来我就因为我本来就是有哮喘嘛，就这个烧的我实在我忍不了了，太。但是呢，你去看他们那边人是怎么拜的呢？非常的急切，跟这里我们所讲的谨慎脚步啊、寡少啊，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的。哎呀，这个拿到一个蜡烛啊，拿到一个香啊，赶快说话，赶快拜拜，就是非常急切，赶快要告诉他的这个偶像啊，他要什么？你们有观察到吗？哎呀，佛祖赶快保佑我，我这个不得了了啊！明天孩子要考试了啊，赶快要保佑我，我这个查摊的人已经查到我们家门口了啊！赶快保佑啊！那心里就是急切的，非常急切的去把自己的这个愿望啊，这个恳求啊，来表达在他的这个偶像的面前，然后这个香要烧得高，对不对？这个香要烧得比较迫切。那你看到说，这里讲到这就所谓的愚昧人献祭啊，实在是虚空。若是那一位神是一位有位格，他是一位父亲，在那边听我们在面前的陈述，说我们这些人到父亲面前是什么态度啊？我们到父亲面前谨慎我们的脚步，小心啊！他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啊！你知道在传道书里，他的神呢、啊？这个神的原文呢、啊、是什么？是跟创造天地万有的是Elohim 这个词对吧？就是在这个就是创世纪开最最开始的是这个以罗星，就是这个他用的是这个词，他并没有用的是耶和华这个词。讲到是并不是用耶，因为为什么耶和华讲到立约是什么？讲到神的立约，讲到神的怜悯，讲到神的施恩，对不对？那这个最前面的这个以罗星这个神这个词讲到是创造万有，他是创造的主宰，他是一切的丰富，他是一切的供应者，他用的是这样一个词。整本的传道书里面用的都是讲到神的时候用的都是这样一个神的名字啊，讲到神的名字。所以若是这样一位神是创造宇宙万有、创造天地的主宰坐在那边，那我们到他面前是应该什么样的态度呢？你要非常非常小心，非常非常谨慎，然后呢言语要寡少。什么意思呢？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听神的话，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这个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段要默祷的时间，对不对？ 默想的时间。我们其实读神的话也是这样，对吧？我们是实际上很多时候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读了神的话，然后呢你不要去哗读完以后，读完以后就走了，你读的时候要默想，要想这段话，这句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用处，想这段话到底有一个什么样更深入的意义。这个默想的部分呢是对我们巨大帮助的，这个的时候啊。所以你像我们有默祷的时间，你什么时候到默祷，真的到神的面前来默祷，真的是在这个默祷当中遇见神，神一定会提醒我们里面的亏欠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啊。当然你的脑子不要，你的默想在这，我在这头低着，脑子不知道跑，这个心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情。若是真的是你在默想当中思念神遇见神，圣灵一定在我们的心里面做那个提醒，做那个感动的工作，然后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亏欠，告诉我们神要我们走的旨意，要我们走的这条道路的，对不对？所以呢，这里讲到说言语要寡少，不要再跑上来就开始求，跑上来就开始要，哎呀你赶快给我这个，赶快给我那个。我们的神并不是一个交换的神，我们很清楚，对，我们的神不是一个交换利益的神。你说哇，主啊，我给你十一奉献，求你给我，不是有这个成功神学的这些教会，你有听过他们有讲，你奉献给神20块先奉献，神不好意思一定赐你200块钱，没有听过吗？我就是真的有人这样讲的。那你奉献嘛，越多奉献越好，为什么呢？越多奉献神赐给你越多嘛。那神是一个交换利益的神吗？那这万有都是他的，那千山的羊万山的牛没有一样不是他的，他为什么要我们那20块钱呢？这是偶像吗？所以我就每次不想，我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人要到佛的面前去烧高香啊。我烧的香越高，香火越旺，他就越喜欢我，这是什么一个逻辑在后面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没有逻辑啊。因为若是那位佛，那个他是一位真的神的话，他会因为你烧的香越高，你的香火越旺，越祝福你就前面这些人吗？那他是就是被贿赂的一位神啊。对，你知道这个以前有人写这个宗教比较学啊，宗教比较啊，就把这个东方的宗教啊跟这个西方的宗教上，这个讲到基督信仰跟东方的这些佛教这些去比较，他后来就发现一个怎么发现一个共性啊，就是说东方的这些宗教基本上都是贿赂神的宗教，对吧？就是到那边去贿赂一下，我给你烧一炷高香，然后你出这个庙门的那一刻啊，一切的东西都抛在你的脑外，就是你出去庙门之后，你永远不会记得你下面要做什么，你原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就你进去的时候，你去拜他，你去贿赂他，让他祝福你，让他赐给你钱，让他赐给你平安，你出庙出一出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一点对我们的对人的这个生活对人的行为啊没有任何的帮助，没有任何的准则在这边。但是你看到基督信仰里所启示的这位神，他不要这一切的东西的，他不要我们的奉献的，对吧？但我奉献是我们的责任的，但是他并不需要我们的奉献，他要的是我们怎么样一颗敬畏他顺从他旨意的这样一颗心，他要的是我们做儿女的这样一颗心，而不是做一个奴仆的要向他贿赂的这样一颗心。所以说我们言语要寡少，不要讲那么多话，因为他在天上你在地下，我们不知道的，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意念，对吧？他的这个他远远的超过我们这些人，他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这些人，他看的远远比我们这些人看的太长远了，看太多了，我们并不是到他面前要急着说话的，我们到他面前是要来寻求他的话的，寻求他的导引。所以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的亮光哈，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读经的祷告的时候不要急切。那当然我们有时候有急切的事情，对吧？有生病啊，需要医治啊，那么我们有急切的事情，但是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安静，对吧？我们要等候，我们要默想神的话，听他告诉我们的话，而不要那么快的，哎呀主啊，我们要这个要这个要那个，对不对？那么最后这里讲到说许愿要还啊，这件事情本身呢，你看到他这个传道书里面的描述就很有意思了。 你许了愿，若是神成就了你的事情，你不能耍赖，你不能说啊，我不行，这个事情不行了，我本来要许要奉献这么多钱的，我现在家里没钱了。你也不可以到祭司那里说这个、哎、不行啊，我当时许的愿是错的，我当时讲错话了，不可以这样子。你知道神尤其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许愿的，对不对？我们也不需要启示的。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怎么想的，神是一清二楚的。对，你心里是想的是好的事情，想的是坏的事情，你心里是怎么想的，神是看透我们心思意念的神，对不对？他知道我们怎么想的。所以你在他面前讲什么呢？你在他面前说好说歹，对神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对不对？我们不去启示的。但在旧约里面，你要记得传道书写书的时候是离现在大概2900年、3000年的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对吧？3000年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所谓圣经的启示啊，并没有完全。所以，就算所罗门在他这个极尽荣华、极尽智慧的这一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并没有那么的完全，因为他也不知道有主耶稣基督会要为我们众人降生在世上，对吧？所以他的启示，他里面讲的这些事情呢，很多时候呢并不是完全。所以这里讲到许愿，他讲到许愿要还。你到旧约的时候，有很多人许愿呢。那么有一个许愿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反例哈，你们记得是谁啊？在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士师叫谁？叫什么名字？耶夫他，对不对？他有一个人，然后呢，他要去打仗之前，先许了个愿。那这个愿呢，你知道，绝对不是神要他去选去的。他许了一个什么愿？说你要让我打胜仗，我回来谁来接我？第一个接我，我就把它献给你。那个献给你意思原文是实际上我烧给你啊。啊，神从来没有让我们这些人烧，把人奉献，像牲畜一样，这个烧给他的。只有在那些外邦的这些假神、这些偶像，才要这个，他们才会去做这个人的奉献儿女啊，这个烧在坛前，从来没有这种事情的。啊，结果呢？好了，他回来怎么样？第一个接他是他的女儿，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呢，神不让我们去干这种事情的啊。我们现在尤其是在新约下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跟神，我们敬拜神是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我们有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在人面前也不说，他说要么是就是，要不是就不是，多出一句话呢，这就是出于恶者，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多梦跟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那么我们这多梦是很清楚嘛，你要梦很多都是假的，对吧？你做梦做的很这个春梦一场，这个都不实现的。多言也是一样，你话说的很多怎么样都实现不了，这个事情是不好的，神所不喜悦，说其中多有虚幻。那我们只要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谨慎自守，到神的面前谨慎我们的脚步，对吧？听神的话，而不要那么多的过多的把自己的话告诉神。这是讲对神的态度。中间这块呢是讲到对人的态度。那么对人这里呢，大家不知道这个看得清楚没有哈，是不是稍微在不是特别啊？这样可以看见哈。他说这里有一段话，这样说。他说，一审之中啊，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这就讲到坏人，对吧？这些好人或者这些穷人，结果受欺压了，被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了。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在历史的几千年，从来都没有缺少过。这里呢，后面一句话说，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之中，之上还有更高的地的利益归处归众人，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这里呢，就有一些拗口了。你一句看呢，这个从字面上看，这里有两处不同的解释嘛。但是从字面上看，你好像看到二说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哦，好像是说穷人被欺压，你们不要稀奇，后面还有一位神。最后是做掌管的，对吧？这件事情呢固然不错，但是你去看它的原文呢，不要看原文，你去看它的英文翻译呢就更加的清楚了。英文的翻译这里是什么？ 就是说在这位之上呢有 higher officials 来，这里的监察是什么，监察它的原文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来照顾看顾，就是说你们不要诧异的，你放在上下文之中也是解释得通的，你不要诧异，为什么，因为这些欺压穷人的上面还有更高一层的官长去看顾他们，照看他们，那个上面这个官长呢还有更高一层的官长怎么样来看顾照看他们，那你把它翻译出来就是什么，就是实际上你不要诧异穷人被欺压，因为这是官官相护的事情，你只看到那个最底层的穷人在被欺压，你看到中间的这些层吗，一层一层都是这样子的，这是官官相护的，对吧，我想这个事情在我们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一点都不稀奇，对吧，官官相护一直到最上面的，那所以说你再继续讲呢，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就是最后上到最后呢，君王实际上怎么样，当然这里也是可以有两处解释嘛，两个不一样解释，一个解释就是说那么神使不偏待歹人和好人的，有田地里面的这一些土产供应所有的人，甚至包含君王，那么另一方面的解释呢，这里就是说什么，就说君王他什么也不做他都可以拿到田地里面的土产，就算怎么样，所以这个欺压的这个阶层啊一层一层上去，从最底下的这个穷人被欺压，上面一层官官相护，最后到什么，到君王仍然是官官相护的，仍然是从这底田地里面拿这个拿别人的好处，对吧，那你看这样子说我们这个一点都不稀奇，那么几千年之内这个事情是一次一次一次的在我们眼前就这么发生了，对吧，那么这时候问题就在了，神在哪里，弟兄姊妹，这可也是诗人这个当时这个传道者问的这个问题啊，或者说他没有这么直接的问，但是他想不通的，所以为什么这是虚空啊，就是讲到这个非常的非常的有讽刺的意思，为什么有讽刺呢，因为若是有一位神在日光之上的话，那么在这样子的欺压的情况，不公不义的情况在这个世界发生的时候，神在哪里，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也有，对不对，尤其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或者还没有信主的这些福音的朋友，那你们传讲的这位神不是又公义又有怜悯又正直，对吧，在他没有这个里面毫无黑暗的，那么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在哪里，你们怎么解释这些事情呢，我们怎么解释啊，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解释呢，这个就是很关系到我们怎么传福音啊，对吧，那大家来问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解释呢，还是讲我们这些人的智慧啊远远超不过神的智慧，神当然要解释这要做这件事情，但神的做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想象的做法是怎么做呢，那今天这个人被别人欺压了，那最好神怎么样，欺压的时候立即就把那个人就治死了，对吧，你就看到这个现场我们这些人就你知道经常拍手称快，看到一个 video 上面这个穷人被欺压，然后里边有一个人过来这个青天大老爷，对吧，就开始要治理这个事情，你就开始高兴，哎呀这个正义得了伸张，坏人得了惩处，但是这件事情不是神所要做的，为什么不是神要做的呢，因为就算世上现在所有的恶人都死光了怎么样，再过10年20年下一代的恶人又起来了，因为我们心里面全是恶，讲到这个人的心啊诡诈，对不对，讲到诡诈到极处啊，所以恶人是不断的，是你除不尽的，那神的办法是什么呢，神既不吝惜，这是罗马书第8章说的，神既不吝惜他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更将万物与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神的做法是什么，神要解决这个本质的问题的，他将他的儿子他的独生爱子，这是圣经里讲的，对吧，是神他自己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这些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这些人信这位耶稣的，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除掉我们里面的恶，所以神要解决的是每个人心里面的问题，对不对，我们里面的这个恶在里面，神要做的就是说让基督耶稣在这里除掉我们心里面的恶，好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自然而然的从恶人变成怎么样，变成一个在神里面的义人， 他不会去解决有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的，他要解决的是本质的问题，他要解决的是根的问题，就是人的罪的问题。所以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的世上，但是人不能理解，人不能够想，不能够知道为什么。所以这里，所以这个诗人呢、啊，这个传道者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也并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原来是要差他的儿子在1000年之后，对吧？九百多年之后来到这个世上，担当了众人的罪，甚至包含了大卫，包含了所罗门，包含了这一切的这个亚当的后裔的这些人的罪，担当我们的罪，然后被挂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这些人得了永生的盼望。那么最后一部分呢，讲到对财，那么对财呢，这个呢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对不对？就说哎呀，这个贪爱这些钱财啊，并且不知足，这也是虚空。这个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弟兄姊妹也都能够理解，对吧？我们希望追求一个富足的生活是不错的，对不对？这个是一个中性的事情，那么钱本身就是一个中性的事情。但是什么时候你的人被钱勾着往前走，对吧？你被钱所牵引，这里有讲到说贪爱钱财呀，觉得今天在我的账上面来了5000块钱，我盼望怎么样下个月来10000块钱，是15000，那么这一压一下涨上去，你这个贪爱的心，不知足的心在这里就变成虚空了，弟兄姊妹。这个是对我们很非常迫切的一个提醒，因为我深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经常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就会被这些事情所牵引，这是人的本性，弟兄姊妹，这是人的本性。所以要不断的去在神的面前领受从神那里来的这些光照啊，照我们这个心啊，让我们把我们里面的黑暗驱走啊。这里讲到贪爱不知足，为什么呢？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这个对吧？你们有买这个好车的啊？那这个买这个从以前开 Honda 后来开 Mercedes 了，开这个奔驰啊，开了 Mercedes 之后，你发现怎么样？修起来 Honda 修车店不给修了。上次子阳跟我讲一下，靠换轮胎啊， Costco 不给换轮胎了。我原来到 Costco 那就4个轮胎多少钱啊，那我现在不给他，不允许换这个 Mercedes 的轮胎，我要到别人，我要这个你的维护的开销又大起来了。你买了这个1000尺的房子2000尺的房子好了，在里面开开心心过，你觉得呀很小很小，我哪一天有了钱买了20000尺的房子哈，你买了20000尺的房子，那你每年付的这个 property tax 对吧，大概要很多很多很多钱，大概有10万，可能你要付那么多，这个你的税，地产税，那是一旦到什么时候，你的钱财往下走的时候，怎么样，你就没有办法负担你这么大的这样一个收入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产业了，那你就变成了要负债，你要变成就一切都是虚空了啊。那么另外什么，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经历过？张岩点头啊，说明你这什么意思啊？就说我每天对吧，我知道我每天就是这么工作，每个月我有固定的收入，我每天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这个劳碌啊，但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记挂，对不对？什么时候你又很这个钱下很多富足起来了，你就开始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对吧？然后你要想到说，哎，有很多人要吃我的东西，你会想到明天今天的我的这个我的 mortgage 付了，明天怎么办，对吧？就是这么我有这么大的一个 mortgage 或者怎么样。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富足人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富足人都是这样哈，这里讲到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贪爱不知足，这些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焦虑了，对吧？每天晚上的焦虑让我们没法安息，没有办法睡好啊。那么还有呢，就遭遇祸患，这些财资都消灭。我以前就听人有人就是在这个做这个证券分析的啊，你们都买股票嘛，很多人买股票啊。这个到了这个上次黄老弟兄讲这个股票，我有一次听到有一个证券分，就是证券交易所的人做的年度分析，就是哪一年，反正我不记得哈，还是在一个年景比较好的时候，一分析完以后呢，就是在那个证券交易所里进进出出忙忙得不亦乐乎的这些人呢，最后你看全都是亏的， 就是这样，谁赚钱了呢？那庄家，对吧？还有呢，就是这个证券交易所自己赚钱了，因为你每笔交易你都要付他钱嘛，对吧？这些人赚钱了，结果你在那边忙忙碌碌的买进买出的呢，最后都赔钱了，就是，所以呢，这里讲的是遭遇祸患，这当然这个不是遭遇祸患，遭遇祸患很多时候来一个腰斩，对不对？你的这个股票买进来的时候多少，一下跌下去多少，一下什么都没有，资产就消灭。结果你看读这个传道书，这个里面怎么讲呢？你资产消灭以后，你有了儿子，你生了儿子，他还是没有东西吃。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原来有家财万贯呢，结果一下子突飞横祸，一下来了一件什么祸事，钱全都没了，长着翅膀飞走了，飞走呢，结果我们家里的人就连最最基本的需要啊，儿子啊，这个最最基本的需要，吃饭的需要，结果都满足不了，啊，赤身而来，赤身而去，对吧？你有那么多的钱财，最后呢，走了一个钱也带不走，对吧？你还不知道谁，这个是我们前面可能讲过的，对不对？你还不知道你留下了那么一大笔钱，谁来用这个事情，对吧？到底是有本事的人来用呢，还是那些有家里面养了这些不孝的儿女在这边用你以前的这些财产？都不知道，所以最后总结就是多有烦恼，有病患怄气。所以呢，这个一切对财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你若是贪爱钱财不知足，一直想把自己越来越大，越来越富，越富啊，这就是虚空。所以在神那里来看的话，什么时候我们知道知足，这就带到我们的下面一个，什么叫为善为美的？那刚刚前面讲的都是反例嘛，对吧？那怎么叫为善为美呢？所以为善为美的就是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你没有，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想那么多。我们所有的焦虑都是想太多造成的，你们觉得是吧？过分的忧虑前途，过分的忧虑儿女，过分的忧虑我们的钱财。你一旦过分忧虑的话，你一定会焦虑，焦虑一定会对你带来搅扰。所以神这里你看很清楚啊，这是3000年以前写的，你放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看非常的适用啊。怎么能够解决我们这些问题呢？神在此一生的日子吃喝，你不要想那么多，你每天过你的日子，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我每天赚多少，我就开开心心的去花那么多钱，对吧？然后享受平平安安的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好。所以如果大家这个想出去，这个我们又知道很多到这个神所创造的各种这个好的风景那里去看，去游玩的，去 hiking 的，我觉得都很好。你在神所赐给我们的日子里面享受神给我们的丰富，把荣耀归于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日子，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那这一点最后一点呢，就开始有点题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算你每天劳苦，然后也不想太多，吃喝自己，这也是神的恩赐。若不是神的恩赐啊，你每天连你自己平常的吃喝你都没有办法做。你看我父亲这个化疗完以后这个痛苦的样子啊，你在他前面摆100只鸡啊，这个200头牛，还一点胃口都没有，我没有办法吃，难受的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呢，我们能够，至少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哈，我们能够享受日光之下劳苦得来的好处，知足感恩，这就是神的恩赐，把荣耀归于神。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谨守每天度我们每天的日子，然后想到这位日光之上的神，与他建立关系，与他发生联系，敬畏他是我们的本分。然后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哈。那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这样一段经文，好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分，好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什么样是一个又善又美的日子。我们就每天按照你所量给我们的，按照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谨守，我们知足，在你面前凡事谢恩啊，连于那一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每天这样度的祝我们这样的日子，这就是又美又善的。 是吧？这样你预备给我们这样一条路，好让我们在这样一条路里面建造我们自己，谨守我们自己，一直到我们见主你的面。主，我们保守我们，我们弟兄姊妹走这条路的时候没有一个走失的，我们在这条路上面又稳妥又扎实，一直走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